感谢主，我们开始今天的课程。上课之前，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带领我们在基要真理班的课程，让我们透过每一个主题，我们对主能够有更多的认识，也对福音有更清楚的了解。求主你继续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保守我们每位来到
在中国大陆就算了。
中的。求主，你就继续的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也赐给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在这个学习的当中，能够有更多的领受。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时间交给何昭。
我们上一次，我们先 share screen。心理的意义。对，你们看到的是我的那个文件吗？不是我的 desktop 吧？应该
有
是
看
看
到
到你的
的
文
文件，对。
件。对，我们上次讲到了为什么要接受洗礼，然后还剩下一点，就是说谁可施洗。就我在这里写的就是门徒，因为主耶稣在大使命当中就是说，马太福音28章19节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因为主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这个对象就是门徒嘛，所以就是，门徒是可以为其他的愿意相信的人施洗的。对，我在忘记了在讲课之前，就是问一问大家这一周有没有新的想法或者新的讨论、新的见解关于洗礼的。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对，记得以前跟那个有一个
那个
姊妹，
何昭啊，就是这个谁可以施洗就门徒，那就是指我们这些平信徒都是可以给别人施洗的，是吗？
是的，我觉得是。
就比方说我可以给我姐施洗这样子，
是的，我觉得
或者
在。
是我可
教
以
会
给我
的
的孩
授
子
权下
投
面，
一些。
我觉得在教会的授权下面是可以的。
授权那怎样做到一个授权？
就比如
有
说
没有
我们
步骤？
的教会同工会啊，授权给你，你去给你的姐姐实习，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继续讨论，因为这个大使命这里写得很清楚嘛。但当然这个还需要讨论，就是他这里有一个说你们要去，这个你们是指教会还是单个的门徒？我觉得需要去再去。我觉得这个大使命可能是颁布给教会，然后教会呢授权给每一个门徒去做的事情。因为你看这里有一个复数，我不知道这个原文是不是，但是从这个中文的翻译就是你们要去，这你们是一个。是一个复数形式，复数形式的话，我想就是对着教会的。
那有没有门徒给，就是那些还没有施洗的人施洗过的那种经验和例子啊？好像一般都是牧师去给人施洗啊。
是的，不知道方舟阿姨有没有。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哈，就是说，就是我们看这个福音，就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当然叫旧约，就神呼召亚伯拉罕到以色列民，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就是教会。所以当这个经文就何昭弟兄提到，就说是门徒是可以为人施洗，但是这个是要有在一个教会的一个遮盖之下，就是不是一个所谓的个人行为，这是一个教会行为，因为我们因为。 这是神的心意嘛？因为教会是什么？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所以就说，当因为你看啊，像合照教完这一堂课，下一堂课就是最后一个主题是什么？加入教会。就是当一个人他接受浸礼之后呢，其实就是加入教会。像我们教会也是一样，就是说当就说就举一个最新的例，最 fresh 的例子，比方说。石云的儿子瑞虎，他是今年的那个今年的9月，好像是17号，是不是受洗嘛？然后之后他就填了这个会友申请表，他就加入了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行为。那当环境不允许，比方说牧师或是他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其实这个在之前我们也是谈过，比方说，
我为我把帽子说一句了。
等一下，
小心，小心，旁边不要把这个衣服撞死。
我先把它静音哈，大家就是那不说话的先静音。那么就说，如果当情况不允许，就是牧师没有办法去到那个要受洗的那位弟兄或姐妹的所在地的时候，那么教会会一个另外一种做法，这也是之前我们在教会也都谈过的，就是说，那就是派某一位在本地的一个成熟的门徒，那就是不是说一个普通的谁都，但是就说教会都是这是在教会的都参与的这个情况之下，那请比方说某位在本地的教会的弟兄或姐妹来为就是要接受浸礼的人或是洗礼的人接受这个洗礼，就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我理解就是还有很多那种宣教士，其实他们也不是牧师，他们就是因为教会授权他们去到一个地方，那他们也是可以给人施洗的。所以，其实当我们被教会差遣，就是授权可以去施洗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是类似的吧。而且作为一个门徒，我们应该就是特别是在这种。完成大使命的方向，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跟教会是有连结的，不能就是自己脱离教会去做一些事情的话，就不一定会被主耶稣所承认。所以，在这种事情上，就是完成这种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跟教会有连结，然后有教会的授权，这也是反映体现我们的一种。谦卑和在神的身体里面去行事为人嘛，做事情。
那问题来了啊，一个还没有受洗的人，那他是教会觉得他可以受洗的，还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要受洗？就是这有一个矛盾，因为如果他根本就是对基督真理或者对信仰根本就没有根基在里面，他可能对这个并不知道。比方说，我来说，我说你想不想受洗？其实他可能那个时候对这个受洗的意义也不是特别的明白，他就问我，你觉得呢？我说你想成为基督的门徒，你想跟随他，你想向神向人，表明你的决心，你就可以受洗。然后他就愿意受洗，这是他的一个意愿。那其实是有一个就是人的带领嘛，比方说就是我吧。那个时候也是因为牧师说，哦，这次过来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就是为瑞虎施洗，就是这样子。就我有点分不清楚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了吧，所以具体该是有先后嘛，就是那个愿意受洗的人他表示出意愿来，然后教会回应还是教会觉得这个人。是时间受洗了，然后去给他做相应的培训，这样子是
我
哪
觉得
个
都
先，
有，
哪个后？
我觉得是都有的，就是教会可以去在灵里面去观察他是不是时间到了，然后对他发出邀请，但是就是他对他发出邀请，他自己要去有这个意愿。如果他首先肯定是他自己要有这个意愿，他也可能教会也没有向他发出邀请，但是他自己有这个意愿，那教会也不会去拒绝。 所以就是这个谁先谁后的话，我觉得，没有一个必然的顺序吧。就是你教会你通过你的里面，你可以向他发出邀请，他如果愿意接受，就可以洗礼。如果他自己愿意来找教会，那教会也没有一个拒绝他的理由吧，因为
那
他。
不需要去，就像做一些，就像考，不是叫做考察啊。比方这个说的，就是那他如果他有这个意愿，问题是他可能对这个真理可能都还不是很清楚，因为其实现在确实有很多很多，他说他受了洗，其实他根本就很其实还是糊里糊涂的。比方说一个姊妹，她说受洗了，问题是她还在那个耶和华的门下，就这样子，她对真理完全不知道。那这种
对，
受洗，那是什
我
么？
觉得教会是有个义务去考察他的，但是就是教会是有个义务去考察他是否达到受洗的这种。就是我后面要讲的，就是说我先讲的就是谁可以施洗，然后我后面会讲谁可以接受洗礼，因为有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完美，他觉得自己要更加完美，然后或者对耶稣不是很了解。不了解，所以他觉得好像不敢去接受洗礼，或者觉得时间没到。那我就想，就是说，其实接受洗礼只是我们的一种，就是一种决心。然后我们其实恨恶罪恶，恨恶我们以前的那老我的那种罪恶，然后又愿意去认罪悔改，在主耶稣面前愿意接受主的这种救恩，对主耶稣爱的一种回应吧，哪怕很小。我觉得只要有，都是可以接受洗礼的。当然就是，我觉得教会是需要做一个考察的吧，就是在他的信仰上面去需要的。像以前我记得好像是那个太平天国的时候，好像洪秀全嘛，好像一直想要受洗，结果。牧师不给他施洗嘛，后来他一气之下就搞了什么太平天国，我还有点隐约有点这个印象。
我就说我吧，我去年受洗之前，其实差点就不能受洗，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固执的，觉得，耶稣是一个，是他是神的儿子嘛，我喜欢耶稣，我不喜欢耶和华，我把他们分开了。所以那个时候，牧师还有就是王牧师还有那个吴牧师，其实王牧师都有一点放弃了，说那你的时间还没有到，那就暂时。就是还继续再观察吧，再看吧。后面就是在吴牧师的帮助下，我就把他们就结合起来了，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个，就耶和华和耶稣本人就是一个同一个人。当然，其实也是圣灵的感动吧。所以，这其实是有一个很根本的一点，如果他一个人都还没有成熟或者完全都不接受这一点的话，是不能受洗，就算他受洗的愿望有多么强烈吧。就是一定要承认三位一体，圣灵，就是圣子和圣父这三位一体，他才能接受他的那个施洗吧。所以有很多时候，我就回头看了一下，有很多那些就是信徒啊，就或者说他们。信了十几年或者20几年，只是一个，怎么说呢，周日的信徒吧，我就其实还是没有完完全全进到里面去，就
其实
感觉就是，对。
这一点其实当时就是我妻子金毅，她当时受洗的时候，其实她的时间其实没有，当时我觉得是没有到的，就是她也不大愿意。后来可能是在被这种逼迫的情况下，包括我的压力啊，周围人的压力啊，她接受的这种洗礼，最后就是感觉现在就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很困难嘛，就是在信仰上面，感觉他的信仰很困难在进入他的生命里面。 的确就是你说的，你要有这种真的去有这种相信的这种意愿嘛。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可能对这种神学或者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那么完全，那么完美，但是你要有最起码就是要有认罪悔改的这种决心。你最起码你对自己的那种老我有这种恨恶吧，然后愿意去悔改，愿意去接受主耶稣的这种救恩，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没有这种意愿的话，你就很强的意愿，有很强的意愿去受洗，我觉得也不一定是就是不可以接受吧，因为有可能就是圣灵的带领，在你不成熟的情况下，圣灵就是带领你来受洗。就我当时就是，我觉得我当时也是很意愿挺强烈的，其实我真不了解，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自身的经验来看，就是我对我自己的过去是很恨恶的，很不喜欢，很想得到这份救恩吧。然后我是那个时候意愿是很强烈的，但是我觉得可能上帝有拦阻吧，没有让我那个时候就受洗，而是隔了一年之后才洗礼。对，就是 Sarah 是谁？刚刚举手了吧？
对，是我。我想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很好，可能就首先要有意愿，然后呢，教会也会给出一些就是简单的纪要真理，根据具体情况。就比如说我女儿也是的，她愿意，我没有迫使她，我还让她反复考虑。希望他不要马上去受洗礼。如果对所有的神学的一些基本的真理还没了解清楚，最好不要马上就去受洗礼，因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但是他当时还是希望受洗礼。他说这与我无关，这是他与上帝的事情。刚才你说了一句话。有时候我们或许觉得需要所有的知识储备都已经装备完整了之后再去受洗礼，但有时可能是圣灵会感动，然后呢，圣灵感动，然后呢，或许也圣灵要带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觉得他在受洗之后有很多改变。因为我们说过的，受洗之后你就是新造的人，应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我没看到。但是我想你刚才说了一句话，圣灵的既然感动，可能圣灵也有他的时间。那么你对你的妻子也好，我对我的孩子也好，或许我们能做的只有在神面前祷告。当时间满足的时候，或许他们就会有，就是和自己受洗的这身份相符合的行为吧。我说完了。
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就是，
程燕，是不是要分享？
哈欠。
哦，没有。
我觉得我想到那个跟腓力在一起那个埃塞俄比亚的那个太监，其实腓力是，当时圣灵就是带领他去到这个太监的身边嘛，然后腓力的确跟这个埃塞俄比亚这个太监伴随了他一段路程，然后跟他讲了耶稣基督的这种事情，然后就给他施洗了。我觉得这个有就是一个基要真理的一些基本的教导是必须的吧。
对，我蛮同意，对，何昭讲的。我拿我自己做例子吧。其实我是1988年信主， 但是呢，我是1998年才受洗，我拖了10年，就可能无法想象怎么我会拖那么久。那就是合照这边，就是放在视频这个分享讲，那个谁可以接受洗礼？他说我们不是因为完全了，然后觉得自己都完美了，完全才去接受洗礼，这是一个决心。我当时就是没有这种决心，只是信了主，然后当一个礼拜天的基督徒，就是礼拜天去教会，如此而已。然后还是在追逐世界，直到1998年，那时候就是教会就开一个洗礼班，也算也是基要真理班，就是像我们现在上的这种基要真理班的课程的内容。我印象中好像是上了3个月还多久？我是在那个时候，我真正的是认罪悔改、痛哭流涕，就是很我自己可以很强烈的知道那是一个圣灵的感动，然后自己很就是悔罪，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啊这些的，然后98年受洗，所以我想这就是一个就是有圣灵的感动，然后自己是不是 ready，其实自己是知道的，那再加上教会也会教导带领这样子，所以我是拖了10年才受洗的。
还有没有什么要分享的，大家？没有的话，就是我们来看那个洗礼的方式。就是现在洗礼的方式有点水礼和浸水礼。点水礼就是拿一点水，就在你额头上或者头发上点一点，然后浸水礼就是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去。就牧师之前也讲到，就是彼得给3000人、5000人洗礼的时候，他是没有那个条件，就是每个人都进到水里面去了，所以以此来推断，就是这种点水礼的这种，可接受性嘛。然后浸水礼就是，当然是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嘛。大家对这种点水礼和浸水礼有什么？还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叫，什么军，就他们只是，他们好像救世军嘛，救世军，他们好像是你口里相信，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就可以了，因为他们在那种在以前的那种环境下面，就是没有这种实习的这种条件嘛，但是我觉得洗礼还是需要的，就是在你条件允许的范围下，前提下，然后婴儿洗的看法，我也看了一下，我觉得比较了一下各个宗派对这种婴儿受洗的这种看法吧，然后我就截取了我比较认同的，就是说，父母把儿女就是让孩子婴儿的时候就受洗，就是我觉得是，你父母把儿女献给神，然后祈求领受神的祝福吧，在孩子身上的祝福，我觉得有，我认同这个意义在婴儿洗上面。他们在挪威的话是15岁，还是14岁还是15岁，有一个确认，就是你做一个对你信仰的最终有一个确认，你愿意接受你的信仰吗？还是不愿意接受？就是有个确认你。我不反对婴儿洗，我们那个小谷他是
都可以，我
当
是
初
在
充，
这里比较方便充电。
他就接受洗礼，他自己没有这种意识， 但是作为父母来看，就是我们愿意把他献给神，我们觉得在他在神的手上是平安的，是安全的，也是蒙受祝福的，所以我们也这样子做了。当然，有的宗派是不承认这种婴儿受洗的。当然，这个婴儿洗的跟救恩不一定挂钩，但是我觉得是父母的对神就是希望神祝福儿女的一个心愿吧。像那个 Summer 就是小时候就被他母亲献给神的。对，这就是我的分享，一刻的分享。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提，没有或者之后的讨论也可以。没有的话，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步。感谢。
好，感谢主，谢谢何昭弟兄的呀，这教导我们关于洗礼的这个意义。那接下来就请李倩，由李倩姐妹来带我们。
等一下吧，陈
陈燕
我想
姐
有
妹，
一个问题，不需要跟同学讨论的，是吗？
我想一下吧。
我的问题，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的问题是，就是我
等一
今
下。
天听。就是我今天听到的是那个，就是说他是，一种决心哈。这个决心我也觉得说，就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跟刚才方舟阿姨说的那种，我好像一直没有那种，就是非常确定的那种决心。但是呢，我现在是有一个疑问，是说那会不会说，就是你有这个决心了，然后也受洗了，但是在以后，就还是会犯罪呢？
就
就是我
是，
觉得好像我可能在某一刻，或者说我也就是愿意去离弃罪，或者说是，但是在某一些环境下，我可能又不是那么愿意了，或者说我对罪的认识在不同的阶段是不一样的。就是有可能我在这个阶段，我觉得这个是罪，但是我可能过了一个阶段，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罪，或者说，我在某原来的阶段，我觉得这个是就不是罪，但是可能就是到了生命一定的阶段，我又觉得这个是罪，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决心好像是，就好像是在某一刻，但是好像我觉得。这么说吧，就是我其实是在那个，我是在国内的三自教会呢，就是有受过那个点水礼，但是呢，其实我也是浑水摸鱼的那种，就是我其实没有参加那个就是他们的受洗前的培训，我当时是错过了，我其实当时去接受洗礼的时候，我只是觉得，哎，好像我看到这个里面的人都还不错，好像我也想要成为他们这里面的这样子的人，但是我其实我没有做过觉知祷告，我也没有受过，就没有受过，就是比如说像基要真理，或者说是就是受洗前应该有些什么。那个就是我是没有受过的，但是你说在某一刻，我就是说有没有说下，就是刚刚说的对罪的恨恶，愿意认罪悔改，愿意回应基督的爱哈，就我觉得这些我多多少少都有一点，但是就是说就是这种决心，真的让我回忆的话，我也想不起，就是说我有在什么时候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心。就是这个，我大概的状态就是这样。
大家有什么分享？面对对
就是
这个。
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会想，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受洗，然后我就有的时候我也会想，我觉得我要不要再接受一次洗礼，然后就是是不是要接受一个敬礼啊？就是我都会，就我会有这样的，对，想法。
那个菲菲刚刚啊，不，那个芳芳刚刚举手，让芳芳先说好不好？芳芳。
好。
我想问一下，鸡要真理，那个是确认的鸡要真理呢，还是分享？打比方说，婴儿受洗，哪个对的，哪个错的？我不知道怎么说，你师兄不是高姊妹，要有个决定，要有个那个真理。
OK，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啊、哦。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上的第一课在讲的是什么？第一课的主题，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班，第一课的主题
神
是，
的创造，
不是，那是第二课哈。第一课的主
哦，
题没有关系，
死脱离
福
死
音是
亡，
什么？
对，
是吗？
第一课的主题我们讲的就是那个一个要怎么说呢？敲头砖就是一个最最基本的。OK，当我们跟人传福音，那到底什么是福音？这是我们第一课所讲到的，就是福音是一个好消息啊，出死入生的好消息。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舍命十架，死里复活，就是一些非常 basic 的一些 info，这个信息。然后我们的罪得赦免，神赐给我们永生，我们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我现在等于解释给芳芳，也解释给那个程燕听。那我们，当我们那个 moment 那一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相信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得救了。那得救之后呢，信而受洗，这个受洗或是浸礼或是水礼，反正就是接受这个洗礼，是我们像那刚刚今天何昭还是上一堂课都有也都讲过，就是说那我们敬礼的意义是什么？那就包含一个我们跟世人就宣告说。我是属基督的，就好像一个婚礼，就是上次讲啊，像一个白纱什么啊，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是一个，它相当于是一个形式，这、就是一个内在内与外的，我们内心是相信，对外我们公开就是宣告说我是属于基督的，就是向世人宣告，而且我承认我就是我进到水里那一刹那，我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同复活，所以。这几个重要的观点，还有刚刚史云解释，就是说为什么当时他几乎是不能接受洗礼，当时牧师几乎是本来是不同意的，因为他有一点非常关键的这个三一真神，如果他只承认耶稣是神，觉得耶稣跟耶和华是好像是不一样的那个，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如果连这个你都不能承认，那是不能接受洗礼。后来史云姐妹，她就我相信也是圣灵动工，他接受这个，他相信，其实不是去靠理性去那个，是我们是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相信接受。那我自己个人为什么我拖了10年？我以前都跟人家说是因为我先生不让我受洗，这也是一个事实，这是一个事实，我都拿那个做一个主要的理由。后来牧师就教导我，他说你再仔细想一想。你总是说是别人不让你受洗，当然这是事实。但是呢，我自己还愿意沉浸在这个世界的范围里追逐10年，真的是10年，整整10年。那我受洗之后，然后回答陈燕的问题，可是受洗以后我们还是会犯罪啊？对，会，不是只有你，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这里有9个人都会犯罪。什么叫犯罪？也是我们在基要真理所教的。偏离神的道，离了那个靶心，你没有中到那个靶心就是犯罪。所以我们都会，保罗怎么讲？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是靠着主才去胜过这些我们的错。那是不是每次一犯错一悔改就去洗？那要一直一个辈子一辈子要洗多少次？不用，洗一次就够了。但是呢，我们走在这个成圣的道路，我们会跌倒。会， 如果有谁说我没有跌倒过，那他是说谎，因为这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没有一个义人都没有，所以呢，神是给我们机会悔改，然后给我们，让我们有这个盼望。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里面，要在基督的身体里，就是靠着除了是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用他的圣灵会让我们想起神的话，那也会。透过教会的肢体，我们彼此一起建立，大家一起走这个属天的路。所以回答陈燕的问题，你这个是很真实的，也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就是一次又一次的在神的面前悔改，不是只有洗礼的那个 moment 那个刹那，或是我们做决志祷告。当然，你说你之前没做过决志祷告，后来你几个礼拜前来到我教会的祷告会，牧师带你做了决志祷告，那就是我们就是。不是说只是在那个 moment 啊，那我就再也不会犯罪了，这是不可能。我们还是会跌倒，所以就是常常为什么要灵修？现在又讲为什么要灵修？就是我们要亲近神，然后让神来调整、改变、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一偏离神的价值观，很快很容易我们就会走岔路。就像你刚刚讲了，诶，为什么有时候觉得那个不是罪，后来是在有的事情来又觉得那个是罪？那标准在哪里？其实标准不在我们的决定，而标准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那刚刚芳芳问的那个问题就是说，那哪个是对的？就是婴儿洗礼。其实这刚刚就是，这我就不能很确定说，芳芳你想问的是指说哪一个是对的，是指什么？想再请问一下芳芳。
我理解刚才芳芳姐问的，她是说这个，婴儿洗对不对？我觉得刚才何昭弟兄讲的是和我以前受洗那个教会牧师的教导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婴儿洗的这个仪式吧，跟我们的敬礼的这个仪式，它其实是不一样的意义，所以。不能说是对还是不对，但是可以明确的一点就是，我们基督新教教会里面的这个婴儿洗，跟天主教里面的那个婴儿洗应该是不一样的意义吧？可能好像从表面上看都是让那个婴儿出生的小婴儿去接受洗礼，但是可能背后的意义不太一样，所以这个要比说是对还是不对，可能。这个本身，这个比较本身可能是，确实是一个什么伪命题，或者是怎样的，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
我也可以同意，就是就说，当然这个题目我们可以带到主日学，请牧师回答。那这样子我们也有一个录音，能够牧师给解回答的会更全面。那像基督教，比方说婴儿洗礼，就何超刚刚也讲了，其实比较多的是一个父母的一个想法，一个心意，他要把这个孩子献给神，献给神。那你说 baby 他知不知道？他 baby 还没有做决志祷告，对不对？那跟我们的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洗礼，我们是向世人宣告，就是我罪得赦免这些过程。那婴儿礼是就是比较多的，就是说，哎，父母愿意把孩子献给神。那我记得我一个就是我的好朋友，他在他的儿子刚出生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同学就是当年介绍耶稣基督给我的，我们40多年的同学，他当时就是把他的大儿子。在教会里，就是有一个仪式，就是婴儿奉献礼，叫做婴儿奉献礼。那我相信也是圣灵感动他们夫妇吧。结果他的儿子，我想神也是使用他的儿子。后来他的儿子到大学毕业之后，他真的就去到中国，他就去做宣教士。不过后来他现在回到美国。那当时他，对，婴儿奉献礼，对。然后他的儿子就也很爱主，就是现在回来的也在我们这达拉斯这就是这个城市，所以就说我想是一个父母，就好像把孩子献给神一个心意。那具体的更详细，我想我们可以请牧师来回答，把这个作为一个逐日学的一个问题。 好像师母要说话，是不是？
没有，刚才我想说就是你也说过的，就是受洗，心而受洗，这归入基督是一个过程了，你总会的跌跌跌，然后就会改站起来再走。我很感谢神，神知道我们在地上的家不如天上的家，天上的是多美好的一个家所以神很爱我们，为我们预备了，我们只管相信他就好了，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
对啊，你想彼得对不对？3次不认主，然后那他神还是继续使用他，而且彼得后来的确也就是摆上他的生命，他的这个，我觉得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当然，我们当中弟兄姐妹当中也是大家，我想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一个见证，对，所以就是有盼望，也不用担心说。哎呀，那我受了洗以后，我还是不完美。我们本来就不完美，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回应芳芳姐妹一点吧，就是婴儿洗和那个就是浸水礼可以分成两个，就是不同的来看吧。浸礼，我们浸礼呢，就是由我们自己发出的；他婴儿礼呢，就是父母给小孩子的一种祝福和对神的一种就奉献吧，献上自己的孩子。这个就是没有对与错嘛。如果你就是看你怎么看，如果把那个婴儿的那个洗就当成敬礼，那就有一点问题吧。如果你只是婴儿受洗，不是把它当成就是向世人宣布要跟随耶稣这样子看的话，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两种不同的形式吧。因为毕竟说在这边有一些婴儿，他婴儿就父母给他献给耶和华以后，那他后面还要继续有一个那个成人的确认礼的，就是在15岁，在瑞典也是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他小孩子小时候因为完全不懂，父母给他，就是做了那个婴儿洗。现在他已经15岁了，父母问他要不要，做确认的这一个，就是确认你的信息，你要跟随耶稣吗？他拒绝，那就是说明那父母的心意和孩子的心意是不一样的。孩子如果他要做确信，他这个第二次的这种确信，那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敬礼吧，就是一种宣告，对，就回应这一点。
对啊，你看我们那个我们这一次不是在以色列有没有？啊，我们都在约旦河又受一次洗。那有人就说，哎，那干为什么还要再洗一次？难道之前的洗不算吗？当然，之前的洗就是受洗了。那我们那一次在约旦河的受洗，其实是一个相当于我们再一次的 confirmation，就是 confirm 我是不是。要愿意我的余生，我的后面的生命，我都跟随主，是也可以不用去洗，但是我们也愿意说再经历一次这个洗礼，所以其实你洗一次也就够了，并不是说啊要洗好多次才洗得干净，一次就够了，
我那个时候给人的一个回应就是，他们问我为什么要做2次啊？就在约旦河的回应的时候，我说，就是相当于，有的人他不是就是在上海啊，我说如果大城市，他住在上海，在上海请了亲朋好友结了一次婚，然后呢再回老家再请一次亲朋好友啊，就是2次，就但是你嫁的是同一个人，我们信的是同一个耶稣，这个就是因为没有。就是老家的人不方便来上海，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回老家再去办一次婚礼，这个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去好说的，因为我们信的就是耶稣啊，而且你又不是因为就是做2次洗礼是嫁了2个老公，那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就是还是在同一个，只是做了2次。对，在约
同
旦
意。
河嘛，因为
对，这约旦河因为耶稣就在那里做了洗礼，所以我们想效法主耶稣做了这一次，没有
阿
太好的
门。
那个。对，嗯，好，就这个。
其实你看主耶稣，你就知道，主耶稣其实在婴儿的时候他也没受洗，等他成年之后他才受了洗。所以石云姊妹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把这种真正的洗礼的意义跟婴儿洗的这种父母的这种心愿分开是可以的。好了，只剩下10分钟了。
对，不然就大家看再分享一下，因为这很难，这实在。
我给大家布置一下预习的作业吧。我们下一个星期讲教会，那我就给大家先留一个作业。大家这一周呢，接下来的时间就去想一想，想象一下，你觉得教会应该是什么样，或者是说你自己在教会里面的教会生活是怎么样，或者你如果没有。在有教会生活的，那就想象一下，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或者从你看的圣经啊等等方方面面了解到的信息，觉得应该是怎么样？下个礼拜上课的时候呢，我们一来就每个人可以分享几句，就留这么一个作业给大家。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些，大家还想讨论什么？再可以再听听。
对，我想补充一下，就说，对，就像刚刚陈燕讲的，就是说，可能有的人他信主，阿明就是说受洗之前他没有上过基要真理课，那也就受洗，就信而受洗。那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那像我们的教会，我就讲一下我们的教会是怎么样，就是说在实体教会，在 COVID 之前，实体教会在弟兄姐妹他们接受。我们教会因为是浸信会嘛Baptist，在接受浸礼之前，一定会有我们教会是有这个基要真理课，那然后基要真理课上完再接受浸礼这样子。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当然我们李倩姐妹教完这堂课，我们这个基要真理课就结束了，就是这些东西，这7个主题。所以，如果说你的孩子，比方说，打个比方，像石云，因为瑞虎这个时间正在上课嘛，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参加这个课程。所以就说，其实这些教材你也都有了，你也可以，比方说，找时间可以给瑞虎补个课，就是把这个基要真理的东西，也可以，就是传承给你的孩子，因为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的东西是一个最最基本的。就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就是信主洗礼之后，这些也是让如果说在之前没有这个机会，像这样子一课一课的上，那可以日后把这个补起来。像轩轩你一起来上课，你就每一堂课的东西也都有听到。那所以我就也鼓励，就说看看我们再祷告，看看接下来如果说还有弟兄姐妹需要上这个课程，那我们教会会在就是说再考虑一下，也许到时候再来，就是这一轮再走一遍或怎么样。但至少这些信息我们都有放在教会的网页，那文字呢，合照弟兄也会放在教会的网页，所以就都会在上面。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你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太明白或什么的，尽量提出来。那如果我们这边解答不是很完整的，我们也可以请牧师在主日学的时候教导我们。我想，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牧师也常说，如今世代邪恶，其实是很多的异端这些东西。那我们怎么去认识真理？我们要先把，就好像真钞跟伪钞怎么去辨别，先把真钞看熟悉它，你知道真钞长什么样子，你才能辨别说其他的是伪钞。所以呢，当我们再去那个的时候，我们就先把这些基要真理的根基打牢。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这样今天有9位在，10位加轩轩，有10位在这个里面。我们把基要真理，就是把它读熟透。哎，等到下一堂课的时候，也许我们当中谁又可以出来再教课。其实这一次我们的课程，你看好几位同工，我们轮流在教，就是大家的，就是都兴起弟兄姐妹， 有一个，你不是只停在你，这也是门徒训练的一个过程，所以就鼓励大家，就是我们学了，然后日后我们可以再交给，再可以教导下一个门徒，就这样子，好不好？对，我讲完我要说。这是石云要说话，看你的
对，
表。
你是刚才说的这个，我很有感动的。就是，我就刚好联想到我们的祷告会哦。其实我知道，在我信主之前，有很多很多人已经替我做了祷告。就是现在就轮到我去为大家祷告，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基要真理，我们先学到以后再去教其他的人，这就是一个传承，就是一直这样子下来，所以。对，就是我们得救，并不是我们就一下子就得救了。在得救之前，真的有很多很多人替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这些了就要祷告了。每次我们都会为很多很多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但是当我还没有得救之前，我根本就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替我们祷告，替我祷告，至少是。对，就是学要以所用吧，不然这个。也就传承不下去，我就分享到一点，有一点感动，就这样。
我知道要不要再说几句话呀？帮我们总结一下。
哎，这个是我觉得这种洗礼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开始吧，并不是说你结束了。然后随着你的认识的进一步加深，你对罪的认识，对罪的敏感也会进一步加深。你以前觉得不是什么罪的，现在你就会很清楚的看到那是罪，就是。这是一个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是，慢慢的成长，所以洗礼只是一个开始，信仰的路是很要付出代价的，那耶稣接受洗礼之后，他就被带到旷野里面去接受试探。然后经历了那些很多的这种试探、试炼，最后走上十字架，这是一条信仰的路，这是我们一生要走的吧？是结合牧师的那个门训讲到，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其实他们的那个苦难是不断的。你看哪一个民族有像以色列这样子经受这么多的苦难？然后流离失所，被二战的时候被那样子屠杀，然后不停的那个在这个土地上不停的征战，不停的被别人他所统治，他们经历的繁荣的时期就可能不到40年，不80年吧。大卫跟那个所罗门两代后面就是不停的征战，对，就是。就是耶稣说的，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但是他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已经胜过了苦难。你看以色列，你就知道他们经历了那么多苦难，最后还是能够坚持信仰，一直坚持几千年的信仰，然后建国，现在慢慢的就逐渐就是强大起来。看到他们就知道信仰之路不容易走，但是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他会保守，走下去的，不会放弃我们。就是最近在写那个门训作业，然后的一些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感谢主。现在时间到，还有2分钟哈。那请师母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好的，我们低头祷告，我们的赞美主，我们感谢您为我们舍己，主啊，也谢谢您带领我们有这么美好的互动，我们要开口赞美您，我们要开口感谢您，愿您继续恩待我们，在生活中可以开口赞美您，开口唱歌，开口感恩，谢谢恩主听我们众人的祷告。祝福我们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健康，服侍您，听我们众人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好，感谢主。